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Stop putting your nose in， 我根本不需要担心，因为我和我的鼻子 pretty。
怎么这么奇怪，你说什么我都还呜呼呼，很奇怪。你犹豫了起来，寂寞时的坦白，我依然觉得被你宠爱。深蓝色的天空让你试着放轻松，
我也觉得好轻松。
知道我也有我的烦恼，再见的时候我想要，我要看到你在远方大声呼喊着我，就像顺手呼喊着心爱的自由。 Go go boy go go girl， 就让我们 go go show， 朋友怎么做起来，寂寞时的坦白，我依然觉得被你宠爱。淡蓝色的笑容，让你试着放轻松，
我也觉得好轻松。
你不知道，我也有我的烦恼，再见的时候我要，我要看。
热地震不够啊，我不相信只有 小心点的看，看什么看，我这晚怎么样，到了月底钱不够啊，我不相信只有我是这样。
终点不是个登机口，听到广播才发现在搜狗，但我就像摆在橱窗里的行李箱，从来都没开过，填不满的行程只剩下等待外送。 Oh please let me go， 换另一种 time zone， 太换我送不掉的痛。 Oh please let me know， 如果你也要把明天留给我。 Fly away, fly away for now， 到遥远的岛屿落脚，我们一直绕绕绕，不在日夜颠倒，一杯蓝色透着浪漫的燃料。把我们都关着，别忘了我是旅行社的贵客，除了办公室就没有规则，还有五天老子就放假了。也许现在离 Neverland 有点远，贴一张邮票把自己当明信片，说是拒绝推荐，知道你的事。 Keep me talk, keep me talk, keep me talk 一口，找理由找个有色美丽去旅游，只想打卡但不是带来打卡中，看看照片是不是有代购，还没去过的我们慢慢解锁，全力别再敢 travel and living channel， 如果你也想走，明天留给我。 Fly away, fly away for now， 到遥远的城市多好，我们一起绕绕绕，绕到世界另一角，看雪花在飘，洒下。
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了悠悠诊疗室健康嗨好的但愿也来帮忙大家解决大家的这个听众朋友问题哦。那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呢，大家可能比较想要了解一些哦，这个跟我们的生活哦，最近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马上要缴税了，大家的钱开始缩了。好，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对于哦这一次的地震，然后就研发了很多的譬如说连地震都还会被诈欺。好，所以呢最近这个严惩诈欺罪，落实被害人保护，我们也配合了行政院的打诈专法，强化这个法治的一个部分呢，待会也会来告诉大家如何来加强这个执法力道啊等等啊。还有这次德国的检察官来台见习一个月哦，跟我国的检察官第一次这个实务上的交流，其实我觉得蛮惊讶的啦，就是说他觉得很惊艳，然后我们是觉得很惊讶，就是不同国家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不同，然后还有就是处理的力道也不大一样啊，那可能因为生活方式不同。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哦，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健康，有人问我说，瑶你喜欢吃面包吗？然后就下面很多人就说，哎呀那当然是爱，其实女生都喜欢吃的。好，爱吃面包你知道吗？爱吃到有的时候血压飙高到200，那就吓到人了哦。那血管呢已经老到80岁了，而且呢才不到40岁的年轻人呢。好，那该怎么办呢？其实啊，有很多人都跟我们一样爱吃面包，爱吃饼干，然后呢有时候又常常失眠，然后睡不好，然后甚至呢就有一些高胆固醇的一个状况。那么即使呢吃了一些药物哦，这个血压奇怪了，怎么都降不下来，还是在200以上哦。那就医还发现说啊，天哪，我的血管怎么这个老化成这个样子，超过80岁。那经医生这个来做这个抽血检查，就发现原来是吃太多精致淀粉了啊，精致淀粉，然后吃又不爱运动，不爱走路哈，那导致自己的血管就开始老化，老化的比别人的速度更快。建议大家一定要一件事情，就是你爱吃面包没有问题，但是你就要知道自己的胆固醇体重就是不能往上升。好，你的血管漂亮，他们常在讲说你的血管呢漂不漂亮哦，这就是要检查过后哦，你血管漂亮你就会变年轻。好，那如果说血管都已经变了这个80岁怎么办，老化还有得救吗？就有人上面写说不会吧，是真的可救，一定可以救。爱吃面包，爱吃饼干，爱吃米饭，爱吃面食，本来就是会让自己的血糖上升哦。那么营养功能医学家呢，就是常在这个临床期刊就常跟大家讲到了，因为外国人也喜欢吃面食哦，这个东方人也是一样。其实呢精致面粉哦，吃不是不能吃，好，是看你怎么吃。那有一些人就会说，诶，吃多了有时候会头晕，然后记忆力不好啊，记忆力哦，不是记忆力，记忆力，我们的肌耐力那个记忆力，然后甚至呢 失眠，因为你血压高你就会睡不好，再加上血压控制不佳，所以吃药都还是一样降不下来，那当然就表示你的胆固醇过高，那当然检查就发现血管老化，已经老化到已经到80岁的一个血管。好，那当然有很多医师就求助于这个病人求助于医师哦，然后就检视了，那其实偶尔享受面包带来的香气没问题，但是面包呢如果说吃多了精致的碳水化合物会引发的就是血糖，那久而久之你就会导致你的细胞老化，血管硬化，二型的糖尿病，记忆力下降，脂肪肝，疲倦，甚至那个面包偶尔吃一吃就好，不要三餐都吃面包果腹，有些人真的是三餐吃面包，我就直接讲我们呢。天哪，就是速度快嘛，所以要有一件事，让有四件事情哦，在这个我们的临床上面齁，那个期刊常在就一再的强调，就是说如果你的血管齁不经意然后都觉得不去在乎它的话，真的就是会很快的老化，那就是没有多久你就很容易发生一件事情，两个字送给大家，叫中风。好，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惨了惨了，好怎么去改变呢，然后甚至呢严重就变成说你心脏长就是中风，如果说来得及的话还可以放支架，有些人就是听了一些建议就开始面包少吃，饼干少吃，然后多走动，好走路走路，那米饭淀粉呢就减半减半哈，蔬菜多一点这样子。好，那半年后回诊就发现，真的有差哦，体脂也差了哈，然后血脂也差了，然后内脏脂肪也降了，骨骼的肌肉的重量也增加了。大家会说怎么会那么神奇？真的，就是说你去改变你的那个吃的东西的量，然后颠倒过来，等于是蔬菜量多，然后呢精致淀粉少。好，然后再来就是要动啦，好，但是通常呢你不动还是没有办法的，那你当然有一些动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些有抗氧化的作用，你的微量元素你的缺乏就慢慢的回来，然后呢就可以帮助你自己的血管变年轻，所以血管不是说你说它老了它就没办法活化了，不是，血管是按照我们所吃的东西不断的去改变你的血管的血浓度，甚至它的耗损力等等。那另外呢，最近呢，我们常听到的就是有人在问说，这个食物中毒这么严重哦，然后到底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我说，如果大家如果很在意这个的话，那真的什么都不能吃哦。好，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去了解，就是说为什么会中毒哦？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可以看一些重症科的医师哦，他们常常会写一些文章，甚至把一些临床哦放在他们自己的这个专栏里面。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真的是蛮也可以把它当做就是我们常常在讲说，现在的人不爱阅读哦，就是把它去阅读一个对自己有益的哦。那当然怎么样来去了解，就是说为什么会这个以前。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吃的东西比较多是属于原型食物齁，比较少属于这个炸类啊，就是有加工过的齁，那他们老人家的加工过都是腌制品比较多。好，很少就是有什么裹面粉啊，那些都通常都是直接炸直接炒啊直接蒸啊，所以叫原型。还有就是我们常常在食物的处理跟储存的过程中齁，怎么样来去了解，就是说有些人像一条抹布齁，它可能擦地板，也拿来擦桌子，也拿来擦碗洗碗擦等什么，反正就一个抹布用到底。其实那这样是很恶心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有你看日本家庭然后外国的家庭齁，它抹布分类分得很清楚。这可能就是说从小这个习惯上面啦，像我们也是分得蛮清楚，就是什么哪一条毛巾是使用在什么的。然后就像很多人就知道我们平常洗澡的这个毛巾粉放浴室啊，两三天如果你没有去换它的话就有一种酸味，好，那通常你就要赶快拿去换洗。好，一条毛巾呢如果说已经有产生异味的同时它就已经开始产生细菌了，好，拿来擦身体拿来擦头 其实你就会发现怎么样擦都擦不干净。那食物也是一样，好，那当然地板有地板的抹布，然后呢洗碗有洗碗擦的这个抹布，就是说你要把它分得很清楚。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食物呢避免危险的温度，就是放太久，所谓的冷链处理，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从生产到储存到运输，其实你只要保持低温的话都可以防止食品的变质，只是很多人做不到或者是不清楚。那怎么样防止食物变质，然后你就会产生细菌的滋生？简单来讲就是说很容易腐烂的东西，譬如说海鲜肉类啦，好，或者是乳制品，好，它通常都是一定要冷藏，好，所以呢如果它的温度升温的升高的同时呢，就是细菌跟病毒的一个滋生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外食的便当也不能放太久，很多人都会就是一直在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就是把我们常在讲到，就是说医学有一个名称叫做食物卫生有一个危险温度，就是你买回来的便当如果是在7到60度，然后你放很久了，对不对，就会产生一些微生物，只是我们自己看不出来看不到，其实它都是在某一个温度上面就开始会滋长，所以你一定要买回来的外食要马上吃，不然要吃的时候你要加热到70度，懂吗？就是说你不然就是要用保温袋。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讲到说你今天的如果中午便当没吃的话，你就马上放到冰箱，不用等到冷，好，你就可以直接放在冰箱了，不会因为你放到冰箱它变坏，不会，它一样。但是你要记得，当你拿出来在微波的同时一定要超过70度，好，超过70度那个温度吃才不会变质，才是新鲜的。可是要再次的微波的话它就不新鲜了，好，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微波东西它只能一次，好，一次性的，不用去微波两三次。那因为什么？因为大家不大懂怎么样去使用这些微波食物。好，这个就是变成说要从生活中碰到事件的时候，或者是说从小你就是一个微波宝宝，或者是说呢你已经很了解你身体状况，你知道怎么去吃它。那当然呢这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些的一个一旦食物中毒，好，都很容易的迅速的传播。那提醒就是说食安的安全呢，是我们要依照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好，然后我们自己爱吃的食物是不是常常会碰到我们要有微波，或者是说你吃的时候它已经是低于70度以下，好，就是70度就大概比温温的再高一点，好，就是摸起来是有烫的，好啊，但是不是太烫这样子。好，那当然这个也是这个生活中现在人的痛处啊，因为有时候人家没有办法自己做便当啊，像我们都是外食者，那就要自己知道就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怎么样吃的让自己健康。那春夏交际啊，马上就是开始全身有发痒的啦，或者是手指脚趾会出现那个小水泡，痒到你快要啼笑，你知道那个叫什么？那叫做汗疱疹，齁。很多的是学生比较多，汗疱疹的症状，譬如说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哦，就汗疱疹一般来讲就是湿疹，就是会因为你的体质比较湿，所以呢，你当你天气在交错的时候呢，你的饮食跟压力都有关，然后它反复在你的身体的就是缝缝中，我们的手跟脚有没有？中间它就变成是一个过敏源，然后如果说你吃的东西或者是你身体又比较湿的话就很容易痒，然后它就是会长小小水泡，然后有时候手贱就会想要去戳破它。好，那叫做汗疱疹。那临床上面我们看到汗疱疹的典型就是透明水泡，然后单颗的或者是群聚出现，都是会在哪里？脚底、手指、手掌、脚趾。发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痒痒痒痒痒痒痒痒啊，然后譬如说在水泡出现之前都会红红的那种丘疹，有没有啊？水泡大概就是2周之后就开始变成是那个干燥，然后就可以脱皮。好，那在同一个部位呢就一直反复一直反复，那再加上你又抓，对不对，就可能变成脚趾就变厚了，就变成你会发现你的脚底啊手皮啊就很厚。好，那就是汗疱疹。那卫福部呢 还有一些中医哦，就会针对这些汗疱疹做一些治疗。那治疗汗疱疹的话呢，通常就会开立一些药物，可是我不建议用那个内固醇的药。内固醇是会防止止痒没有错，可是呢用久会是依赖性，然后对身体也非常的不好。像我觉得啊，你可以涂凡士林，这是我的秘招。然后呢涂完以后，我们不是有手扒鸡的那个塑胶袋吗？很好，你就戴上那个手套，然后你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帮助它吸收啊？你觉得说那个凡士林涂起来油油的啊，你如果戴那个塑胶套，你戴塑胶套然后你觉得起起手套很烦，对不对？戴手套，五指套，有那种漏指的，戴上去我跟你讲一下就好了，很快，这是我的偏方。因为第一个呢，它没有任何的那个内固醇，然后呢凡士林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因为你的嘴破啦，然后呢因为它的油脂够，所以呢它基本上可以让你很好。那如果说真的已经很严重，被你抓到破皮，很好，红肿，好，那可能就真的要去看皮肤科医师，或者是你家里旁边有这个家医齁，他对你很了解身体，然后呢就是请他开口服药了哦。反复感染呢，如果六个月以上的话齁，严重的话你就变成你要用照光治疗，用光去杀菌它，很累啊，很累啊。你知道那个叫做定波的一个紫外线照射皮肤，才有办法去改善你的这个汗疱疹。你不要认为汗疱疹好像没什么，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好好去用它的话哦，真的你就会觉得痒到一个不行，不是吃那个也痒，吃这个也痒，不是过敏哦，它就是一个像小水泡一样，要发之前呢是红红的丘疹，像疹子一样，可是又没有发出来，当它发出来就是一颗一颗，然后就慢慢变成很多颗，然后呢就这样一排好，然后你就开始一直抓呀抓呀抓，你抓久了那个地方就变皮变厚，你变成就你就要用磨脚皮来去磨手皮，磨你的四肢，这很麻烦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如果用这个 paper 呢可以带给你好运，带给你呢滋润的话，你不妨试试看。因为第一个呢它不会让你使用到药物，第二个它很滋润，然后呢第三个你觉得油油腻腻呢，我就教你嘛，手扒鸡带，然后把那个手前面先剪开，这样子就有透风，对不对？然后再戴上那种有一种手套也是漏指的，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很麻烦，不会听到起起楚楚的声音，然后也不会觉得很闷，手闷。好，那其实我告诉大家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睡觉前洗完温水澡，尤其是汗疱疹最怕热，一洗热水澡出来就会一直狂抓，它就开始流水，所以不要。好，你用温水洗完以后，像有些人像我会洗完温水以后然后就冲冷水，降低它那个痒的程度，然后就开始起凡士林，然后就开始干嘛，穿袜子睡觉。好，有时候真的手有开始抓的时候，我就变成穿长袖，然后或者是戴那个漏指袜，然后呢就是擦满凡士林，不要擦太离谱厚啊，不用过多，就是薄薄的，你感觉上你的手是油油腻油油亮亮的，不是油油腻腻的，就 OK 了。好，待会的时候我要带大家来去赏铜跟赏银，来到了我们的大南投哦。
却又从没真的见过，就像巴黎的草。 的街，我感觉有点累，缤纷的心潮却感受不到一丝新鲜，我也许有偏见。一张一张相同精致的脸，就像翻开杂志的照片，美好的感觉却只能留在记忆里面，就像巴黎的草莓。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再度回到乐翻天，我要带大家去哪里？哇，大家好棒棒，没错，这一次要乐旅南投搭我们的好行来去赏铜赏银去咯。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出发了吗？我们要来开发让大家呢带大家到我们的大南投地区了，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搭好行赏银去，畅游南投抽好礼之外，还有哦还可以赏铜花哦。好的，当然呢这时候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南投县观光处黄山科长，我们的帅帅来喽，哈喽！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是打造这个永续运输旅游啊，这个轴线啊，其实在我们南投来讲已经做很久了，对不对？
哦，对对对，就是因为县长他其实在当立委的时候就非常重视这个，因为他其实也就是南投人嘛，嗯，所以他其实也知道我们就是交通来讲比较不方便，所以他其实在从在当立委的时候就帮我们争取了很多这个台湾好行的路线。
嗯，是
这个去年有一些路线陆续的在通车，然后今年也有在筹备中的路线。那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我们也有这个争取这个交通部公路局补助，我们做了一个叫南投好交友的网站，它可以去整合一些就是公共运输的搭乘资讯啊等等。所以今年我们特别在赏银季，我们就推这个搭乘台湾好行来抽奖的活动。
嗯，是，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如何获得这个抽奖资格，跟有机会抽中我们的很多好礼哦。而且呢我们这个另外就是桐花也没有很长的时间，也是在这一段时间，从4月20到5月25号我们在三条的桐花小旅行同步开放，对不对？
对，就是我们其实在4月3号我们有办了一个记者会啦。那，记者会今年桐花，因为萤火虫上礼拜讲了一些了，那今年我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桐花季活动的资讯。那其实南投县它，我们在客家桐花季的这个活动，主要我们今年是在这个南投市国姓、水里跟埔里四个乡镇去办这个桐花小旅行的活动。
嗯，
那我们其实有三个乡镇是小旅行，那一个乡镇像南投市，它是以这个同游南投139的桐花季活动来邀请民众来体验啊。
嗯，
那这个内容 主要是结合这个五月四五月这个我们讲这个油桐花它在这个时间会开嘛，那我们就结合这个时间来办理相关的跟客家有关的主题的活动。那活动是从4月20号一直到5月25号。那大家可以其实有一个资讯有整合在这个客委会的客庄小旅行桐花小旅行的官网上面可以去做查看，或者是我们这个我们县内的客家业务是在文化局，他有设的这个南投县客家桐花祭系列活动的 FB 粉丝专页，大家可以上去看相关的活动内容。
嗯，是，而且最近哦，这个全台的萤火虫哦都在举行他们的婚礼。那还有这个人下标题，就是南投是属于最大的一个赏萤基地哦。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不是到处都是吗？为什么说南投会是最大的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解谜了，对不对？
其实我们每年的主题基本上宣传的标题都是用全台最大的赏萤基地啊。
嗯，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真的腹地很大，
台湾目前有统计的种类大概是50几种左右，
嗯，
只是在南投就可以看到31种，而且我们的赏萤区我们才13个乡镇而已，我们有7个乡镇都可以看到这个萤火虫。那当然这个萤火虫它跟这个生态保育是息息相关的啦，所以表示其实这几年在公部门跟在地的休闲农业协会等等去共同去推像有机啊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这个水源的保护。那只要水源干净，植被覆盖率高，那基本上这个萤火虫的复育就会比较成功啦。那而且南投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大家可以看现在四五月几乎各县市都在退萤火虫嘛，那南投有一个地方是几乎一整年都可以看到萤火虫，就是三林溪。所以、
哦、对，
它是因为品种的关系啦，就是春夏秋基本上都有不同的品种的萤火虫，所以基本上这几年我们都是跟大家宣导，就是我们就是全台湾最大的赏萤基地。那我们总共有4个赏萤区，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可以到南投来做赏萤的体验活动。
嗯，吴先生说上一次没有介绍的很细目哦，他说因为现在才是大发生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讲一下？
其实我们最早我们其实也是跟着海拔往上啊。那上一次上节目是介绍到那个我们最早开始的是淘米嘛。
嗯，
那淘米就是它会有一些像这个周边的这个休闲农业的一些体验活动。那今天我就来讲一下，就是其实我们昨天才到这个鹿谷麒麟潭。
嗯，
那也蛮多的。然后这个麒麟潭就是我们的逐鹿赏萤区嘛。那逐鹿赏萤区最早就会从这个麒麟潭跟鹿谷的街上，我们讲一个才子溪的这个赏萤秘境开始，这也是这个感谢交通部光署补助给我们的一个经费做的这个鹿谷的才子溪赏萤步道。那从这边开始之后，会再往上，一直到四月底五月初会到溪头，溪头开始也会有一些萤火虫出现，然后会一直可能接下来就是三林溪啊等等。那这个就是逐鹿赏萤区。那其实我们同时段另外还有一个赏萤区是北港溪，那我们讲的是这个泰雅度假村跟惠顺林场。那像这个4月13号到5月12号到泰雅度假村住宿露营的，就会有免费的这个萤火虫导览的活动可以参加，或者是这个惠顺林场也是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就4月19号会开始这个有赏萤的导览，它会有星空票。那我刚刚有讲它是跟着海拔在往上嘛，所以我们最后一个会出现萤火虫的区域是我们的这个奥万大赏萤区，它可能要到五月中上旬中旬左右才会有萤火虫，所以等于是整个四月一直到接近六月的时间，在南投都有不同的地方可以看到萤火虫。
哎，真的耶！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就是说拜访我们这些夜精灵哦，虽然我们每个区域哦，它的那个时间不一样，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不要太过于打扰它。如果参与活动的时候，不要尖叫声太多。好、
哦，
这可能要提醒大家。
哦、对，就是我们其实生态保育是这样，就是其实萤火虫它发光，就是它在进行一些交配的。生态的活动，那我们通常是会希望就是不管是音量啊或者是这个光线都要去做一些管制啦，所以如果大家有参加我们南投县办的一些导览活动，大部分我们就是萤火虫那个手电筒会再给它上这个色纸，就是通常是上这个红色的玻璃纸来减低这个光线的亮度，因为有时候你也会打扰到它们。
所以哦，
这是请大家要注意的。
哎，真的，请大家哈、哦、要帮一下忙哦。卢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刚才讲的那些区域哦，它有单独自己的一个活动，也有搭配整个的一个住宿吗？
其实这个在这个萤火虫这个季节啊，就是我了解的是很多
地方都有
旅馆民宿业者，他如果他有受过训的，他其实也会自己帮房客去做一些导览。那当然就是我们每个区域还是有协会在推自己的固定，可以就是你可能没有住宿，我可能是台中来的，我没有要住宿，我只是要看个萤火虫就要回去。其实各个协会他也有自己的导览行程。那详细的就是我们有建了一个2024南投萤火虫季的官网，大家可以到这个官网上面去查询就是各个赏萤区的讯息。
所以呢请大家不用担心哦，他除了在乐旅南投我们都有不定时的一些活动，那自己本身在我们的赏萤的部分哦，我们就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官网，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哪一场活动都是 OK 的哦。胡小姐说接下来还有哪里
你说
活动对，他说活动，他说有搭配这一次的好行也可以去赏同的地方。
对，就是其实我们就是虽然这个我们的好行路线太多了啦，不是每个好行路线都有到四个赏萤区，但是其实我们就是推整个鼓励大家这个四到五月来南投旅游都会搭乘台湾好行。那我们会在几个大的场站，像这个台中甘城啊，或者是这个水里啊，这些主要转车的地方，我们会配一些这个抽奖券。那你只要有购买车票搭乘的话，就可以跟站务人去领这个抽奖券。那这个相关的活动讯息，大家也是可以上我刚刚提到的这个2024南投萤火虫季的官网来去做查询。
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就是说在赏同的部分呢、啊、是不是可以请科长讲一下各乡镇呢、啊、比较细部的这个是可以联络的窗口，或者是说哪一些是可以直接过去体验的六日的活动。
我先讲一下，就是这个礼拜六其实就有第一场的这个我们讲南投市的这个客家童话季的活动。那以南投市来讲，它是分高端式旅游跟增值朴实旅游，这个是市公所的规划，它还分两种。那所谓高端式的旅游，它就是这个有点像小旅行啊，会有人带着你去玩，那它收费是200块，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到很贵啦。那另外增值朴实旅游就是我们在猴探井游戏区，就是在我们这个天空之桥这一边，在4月20号这一天会有好客市集，会有一些客家的艺文团体啊，或者客家手作体验啊，或者是客食同宴的这个美食料理等等，那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那也有来去做一下体验。那除了这个礼拜开始的，除了南投市以外，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国姓乡也是我们客家的重镇，它的客家小旅行也是这个礼拜开始。那它也是需要去做一些报名来做文化体验，包含有像这个国姓是很热门的很知名的这个咖啡的产地嘛，所以有咖啡手烘啊跟爱玉手做的一些体验，或者是桐花风铃。那国姓的部分是费用是免费的，那它总共会有五个梯次，会在4月20号4月27号5月4号5月18号跟5月25号总共五个梯次来让民众来参加。
不错、欸、
那这是这个礼拜开始的，
从这个礼拜就开始就对不对？
对对对。那其实这个我们刚刚讲嘛，就是客家童话季它其实是有四个乡镇的系列的活动。那有另外两个乡镇是从下周才开始，就是4月27号的礼拜六才开始。那分别是这个我们讲水里乡其实也是一个我们讲客家人很多的乡镇、啊、那最近就是他们主要在推这个车程，就是我们吉吉铁道的最后一站车程。那他的活动也会结合这个小旅行的参访啊，然后来导览这个观光景点车程跟明潭发电厂。那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客家的特色文化跟特色产业。那他的活动是在4月27号就下个礼拜六的当天，那当天会有四个梯次，那每个人的费用是100块钱。
哇、欸、真的很超值、欸、
这个是水里的部分、
欸、哇这是水里哦，大家他说只要100块吗？翁小姐问说，他说在直接报吗？
蛮划算的啦。那接下来就是下个礼拜还有另外一个乡镇的开始，就是埔里的这个童话小旅行的活动。那埔里的主要的地点会在牛耳艺术度假村，那
在牛耳
会联合周边的产业，像这个 国宝欢笑这个有机的葡萄农场、跟淘米休闲农业区，好像有没有觉得好像这个很熟悉？
淘米，
就是、我们萤火虫季的活动在这里也有，所以其实你可以去做一些搭配啦，就萤火虫季跟童蛙小旅行的内容去做一些搭配。
嗯，
那主要就是在这些地方去做一些客家文化跟在地生活的体验。那包含像这个拜伯公赏桐花，或者是树葡萄农事体验，或者是淘米鱼虾生态探索、客家响应跟食农市集等等。
嗯，
那它的梯次，它的场次有包含就是4月27号、4月28号、5月4号、5月5号，总共4个梯次，而且费用都是免费的。但是你必须要符合一些资格啦，就是埔里公所的想法是希望你可以带动在地的一些产业发展，所以你报名这些小旅行是必须要在埔里地区的饭店民宿住宿，或者是在镇内的餐饮业者消费，那凭发票累积满500块就可以免费参加。那
真的很好，
但是去怕有人 no show 啊，就是报名没有出现，所以是需要缴保证金500块。但是如果你
来的话，就是可以
当天会退还。对对对。那另外就是4月28号。下一个礼拜天在9点到3点，它也有这个广城社区有这个食农市集可以参加。
嗯，
所以埔里的活动其实也是非常丰富。
嗯，是。胡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刚才讲到就是500块那个报名费，然后到现场他就退给你。他说如果现场去可以吗？
现场的话就建议你就是原则上如果没有报名满的话应该会让现场人递补啦，只是我担心就是因为
很难欸，对，
会事先对，
嗯，
我担心就是这样，
我们每次都没有让大家有那个可以有那个惊喜出现
哦，对，
啊，
另外
要老实
说顺便跟大家广告一下啦，因为是这个时间点来上节目嘛，我们这个礼拜六其实在这个埔里福兴温泉区我们也有一个世界地球日的活动
啊，对，大家可以一起来，
就是主要是邀请大家来埔里福兴骑单车，那现场会有一些这个，因为地球我们讲的就是环保嘛，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蔬食的那个活动，蔬食，所谓蔬食就是蔬菜的蔬食的一些市集，
嗯，
那还会有一些跟环保有关的一些体验的活动，那也邀请大家，还有植树的活动，也邀请大家这个周末礼拜六可以到福兴农场来逛一逛。
嗯，福兴哦，福兴哦，哈，不要跑错地方咯，哈，
嗯。
但是因为福兴这边呢，又离埔里很近，
嗯，对，
村超近，
你就可以跟这个萤火虫季的活动
搭在一起，
一些搭配参加。
嗯，是，朱小姐说那个好行可以会到嘛，对不对？
对对，我们那个台中有这个埔里线可以到埔里。
嗯，
那只是说你要到福兴的话再转一次车啦，
还好啦，因为你就会从埔里下，对呀，
啊，
你会参加活动 啊，对不对？
嗯，
所以那个转车我觉得那个不是重点，而且他现在的尤其如果是你说平日的话可能时间要等久一点，好，大概一小时，
哦，对，假日其实也是蛮多车，
假日真的很多，好，真的大家都不用开车就很方便，
日月潭线也有经过埔里啊，嗯，你如果搭这个台湾好行日月潭线也可以。
嗯，而且呢让大家又省去时间，就是除非你是那种大包小包型的，
嗯，
对的，
对啊，
爱买型的，
就是，至少塞车的时候，嗯，你在车上可以休息，
对，而且还有地方让你上厕所，不用担心，
啊啊，
真的，所以哦，这是一个让大家呢既顺畅又通行的这个好齁收宅来到南投，嗯，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就是请大家如果要搜集南投的旅游资讯，就是上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或者是我们的官方网站南投旅游网，那南投的旅游资讯在上面都有，那南投就欢迎大家来。
嗯，而且也可以做我们的南投好交友啊，对不对？
哦，对对对，
嗯，
如果你要查公共运输资讯的话，就是上南投好交友。
这个好，南投好交友，如果你真的很不熟悉的话，我们会再来请我们帅帅跟大家介绍。
好，
哦，因为那个可能就跟我们的交通有关系了，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嗯，这个让大家哦，这个免于开车的烦恼啊。以上节目广告呢，由交通部观光署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黄山科长我们的帅帅，我们就要跟着帅帅。去看萤火虫的婚礼，来去看浪漫的童话哦，还有要买伴手礼跟超美食，我们就一起出发到南投，让我们的帅帅在南投等我们哦。
好，拜拜，
拜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长张家煌。现代人学会理财很重要，但是要小心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哦。如果你在脸书、 IG 或 LINE 上有收到投资群组的邀请，或是假冒名嘴名人进行招募，他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高报酬等等，就可能是诈骗哦。千万不能轻易相信，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预防诈骗从你我做起，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平安。中正第一分局关心您。
喜欢配辣椒。